第四十三计，论气色及容貌气色恢复之秘技。前言，看到有戒友说，能来到戒色吧是大家的福报。我很认同他这句话，大家想想，现在大环境其实依然是无害论的天下，网络上生活中依然充斥着无害论，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撸管的真相？绝大多数人还在无害论的驱使下麻木不仁的沉迷撸管，能常住戒色吧的戒友绝对是有福报有善根之人，否则即使来到戒色吧也不会留下来。比如有一些人来到戒色吧，反而会误解误会戒色吧的主旨，他还陷在适度无害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这种肤浅错误的认识在资深戒友来看是可笑的，也是无知的。资深戒友已经有了很深刻很正确的认识，不会再被适度无害所蒙蔽。适度无害是一个美好的谎言，可以为你的放纵提供一个道貌岸然的借口。有了这个荒谬的借口，你在撸管的道路上就会越走越远，直到彻底迷失。等到症状爆发出来，才有可能会猛醒过来。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戒色吧这方净土。戒色吧有大量的受害者案例供你警醒，也有各类前辈的经验供你学习。在戒色吧你能了解到撸管的真相。当然戒色的意义不仅在于戒色，还会告诉你如何做人，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你会改变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你的灵性提升非常有帮助。我们戒色要学会养生之道，更要学会积德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多做好事，多帮助别人，这样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助人为乐是大乐，助人为乐也是快乐之本。中国撸民过亿，真正有缘来到戒色吧的是很少的，真正有机会得闻真相的是很少的。大家可以观察自己周围同学和朋友，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意识到撸管有什么危害，处在一种愚昧无知受误导的心理状态，那样的心理状态是很可悲的。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沉迷撸管，等待他们的无疑是人生的悲剧。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有戒友就说，怎么早没人告诉我啊。这句话是有点讽刺，有的人即使你告诉他，他也会误解你的好意，甚至觉得你太极端，他的想法就是要搞要享受，他这时是听不进忠言逆耳的，道出症状时也许会回头，也许永不回头，到死也活不明白。我们能来到戒色吧，能明白戒色的道理，真的都是大家的福报，好好珍惜这份福报，重新找回阳光健康的自己，把正能量传播给更多人。换在十年前，那时家庭电脑还不算普及，根本没地方给你了解撸管的真相，没地方给你学习提高觉悟，完全是黑暗邪淫的年代。现在大家能来到戒色吧，真是赶上时候了。现在戒色方面的理论也基本成熟了，戒色吧的地基已经很稳固了，路已经为以后的戒友铺好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中国的戒色事业需要我们一批人的努力推进，给后人积累成功经验，需要我们一批人无私奉献的付出，给接下来的新戒友提供宝贵经验，让他们少走弯路，早日戒色成功，净化自己，净化社会。关于节制，我要说的是，节制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能做到节制两个字的人都是觉悟极高之人，否则没有很高的觉悟，婚前婚后一样都会废掉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婚前尽量做到彻底禁欲，彻底降服心魔。心魔就像野马，必须要学会驯服这匹野马，而不是让马带着你瞎跑，那样你就成为了心魔的奴隶，没有自由可言，只有苦不堪言。 很多人撸管都是痛并快乐着，快感很短暂，但是症状的痛苦却很持久。如果你常住戒色吧，一定会知道，医药费上千的戒油非常多，医药费上万的戒油也时常可以看见，动过手术的戒油也很多。几乎每个戒油背后都有一段血泪撸管史。我们刚开始戒色一定要发心正确，就是要彻底戒掉撸管。根据大量戒友的反馈情况，很多戒友是彻底戒掉了，还有的戒友虽然还没达到彻底戒除的境界，但已经大幅减少撸管次数了。比如原来半年要撸管近百次，现在减少为十次以内。这也不是他故意去撸的，而是放松警惕或者觉悟味道导致的破戒。论语，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不少戒友一开始发心就不对，心里还想着要节制，而不是要真正戒除，这其实是一种和心魔妥协的想法，未戒先败，这类戒友百分百是会破戒的。他的决心和立场在一开始就不坚固，只要一点风吹草动，他马上就会动摇而破戒。只有当一个人彻底降服过心魔，婚后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节制，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对念头要有极高的控制能力。就像高空走钢丝一样，要有极强的身心控制能力，才能在几百米的高空去走钢丝。我们戒色就是要达到这种境界，即使你最终无法达到，你刚开始的发心也必须是彻底戒撸，因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如果你刚开始就想着要节制，那肯定无法成功，那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你有大决心，有一定的悟性，不断学习提高觉悟，要做到彻底戒掉完全是有可能的。戒色吧，已经有不少资深戒友进入戒色稳定期了。进入戒色稳定期，煎熬感会消失，基本无意淫。但还需要保持高度警惕，这样才能守住戒色战果。下面分享两个答疑案例。案例一，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一直在30天左右的，这段时间松懈了，大撸特撸，结果已经3天了。好遭罪，以前的打的基础都白费了，真是回到解放前。案例二，刚开始做固肾功效果非常好，连续36天不遗精，第37天遗精了，可是在随后的10天了，我居然遗精了4次，这是怎么回事啊？分析，肾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叫固摄能力。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由于肾的封藏固摄，可以防止精气血津液的过量排泄与亡失，肾的精气越满盈，责任的生机越旺盛。而遗精撸管乃至做爱其实都伤固摄能力，有的人身体底子还可以，所以伤得起，不会出现连续遗精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做爱后遗精的现象，但有的戒友体虚，固摄能力不稳固，就会出现频遗的现象，导致频遗有很多原因，其中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固摄能力不行。比如大家小学时，一泡尿可以憋一节课，一点事都没有，但是撸管伤肾后，固摄能力一下降，小便和大便都憋不住了，说直白点，就是都不住了。中医，肾主两便，大便和小便。大家看老年人，他大便和小便是憋不住的，15秒都不行，要小便马上就得小便，否则就会尿身上。这其实就是固摄能力减弱的一个表现，随着年龄的上升，身体的衰弱，我们也会走到这一步，但是现在很多戒友还年轻，却出现了老年人的表现，那到老了以后该怎么办？第一个案例，这个戒友就是连续撸管伤肾，导致固摄能力减弱， 就像水龙头老开，结果就关不紧了，变成了老漏。撸管家遗精，好比双斧伐木，伤害非常之大。第二个戒友，把固肾功做到位了，效果很明显，但是一次遗精伤了固摄能力，结果就是十天漏四次。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在第一次遗精后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定要特别小心。在第一次遗精后，更应该把固肾功做到位，固肾功就是增加固摄能力的，睡姿应该采用吉祥卧，另外导致遗精的各类因素都要注意避免，这样就能够避免连续遗精的发生。遗精后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身体比较虚，应该注意静养几天，可以做做养生功法，也可以散散步。遗精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遗精后是破戒高发期，这时候容易出现气馁失望的情绪，容易导致情绪破戒，而且遗精会让人又回到虚则亢的状态，所以要格外警惕。只要不是频遗，也不用担心，好好坚持戒色养生即可，一定要注意情绪管理。如果是频遗，应该好好分析遗精的原因，并且在各方面都做好，固肾功做好，吉祥卧做好，各类因素注意避免，这样就能把遗精频率控制下来。遗精频率得到有效控制，恢复就有基础了。下面步入正题，这季就气色和容貌气色恢复之秘籍这两个主题和大家分享下经验，具体如下。中国的传统香术和传统中医的面诊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最高境界就是望而知之谓之神。最高境界就是看了你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哪里出问题了。扁鹊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学到过的。扁鹊就是一位面诊的高手，以往便知。中医面诊和香术可谓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支。对于香术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可以让我们更好更深的理解撸管的危害。基本每本经典香书都有气色这一章，对于气色的详细分辨，不管是中医还是香书都是极为重视的。下面关于香书的气色专题和我个人的深入体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气不足，万事无成，气足神强，方言发福。气生色，色定容枯，柳庄神相，气指的是五脏六腑之气，而肾藏五脏六腑精华之气，脸是五脏六腑的镜子，所以撸管伤肾后，就会反映在脸上。在撸管后，气色很容易发生改变，气不足时，色也会随之改变，会变暗变青变脏变油，让人心生厌恶之感，严重的戒友。脸部形态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也就是所谓的变形。有的藉由眼皮发生了改变，双变单，藉了一段时间，又变回了双眼皮。还有就是浮肿现象，包括眼皮浮肿、脸颊浮肿，还有眼袋等。肤质也会发生改变，皮肤变粗糙，触感不再光滑细腻，有的藉由出现蜕皮、毛孔粗大、粉刺痤疮、青春痘等，经久不愈还会留下痘印或者色斑。还有的藉由脸颊凹陷、颧骨突出、面带鬼气、神似僵尸，还有很深的黑眼圈，这都是撸管伤肾的典型表现。现代社会面对电脑会导致屏幕脸，还有熬夜久坐也伤身体，所以精气神更加不行。还有一点就是气色的弥漫也会对脸部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如果学过摄影术，应该会知道，当光线弥漫发生变化时，物体的形态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同理，当一个人脸部的亮度发生改变时，也就是变暗后，他的脸部形态也是会发生微妙的改变的。当一个人肾虚时，很容易出现一个表现，那就是视卧懒动，这在中医上也专门讲到的，大家应该有这个体会。撸管后特别喜欢睡觉， 总是睡不醒，还喜欢赖床，而赖床又容易导致破戒，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样一个懒散的人，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难度是比较大的，说万事无成，也不算夸张，很多戒友的实际经历也的确如此，学业和工作都一塌糊涂，做什么都不成功。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气足神强，精气神饱满，以这样的状态去做事去学习，那效率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也会迥然不同。气足一月方发为色，色发在外方定吉凶，柳庄神相，有不少戒友都反映，戒色一个月左右，精气神变好了，别人也说他变帅了，其实这就是气色变好了，气色变好了，脸部形态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眼睛和肤色会提亮，神清气爽，焕然一新，底气也回来了。当你精神好时，做任何事都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这样做事情也更容易成功。反之，很多人因为总欲变得自卑，没自信，没底气，做事便得犹豫，还出现社恐表现，这样出去做事还没做已经输掉了一半。撸管伤到一定程度，人的脑力会大幅下降，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力都会不同程度下降，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做不好了，学生党更是会影响学习成绩。没有一个好的身心状态，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不太容易获得成功。而气色就是一个人精气神的外在表现，气色好，精神足，学习或者工作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而一个龙马精神的人，也会让别人潜移默化受到感染，觉得你正能量很足，很愿意和你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像面对一条肮脏的河流，自然就会心生厌恶，而面对一泓清泉时，自然就心生欢喜亲近之心。气藏皮内，色现皮外，根本固，则枝叶繁；根本枯，则枝叶谢。夫气疏，则色畅；气甜，则色净；气通，则光润华明见于色。此皆气色之善者。气偏，则色焦；气滞，则色枯；气闭，则憔悴暗黑见于色。此皆气色之凶者。色光，则性静；色晦，则情乱。色光者，如秋月连天；色晦者，如浮云蔽日；性静，则急；情乱，则凶。神香铁关刀，气和色的关系就是气根色苗，气是最根本的，而肾为五脏之根，又藏五脏六腑精华之气，所以肾气乃重中之重，相当于王中王。肾一虚，五脏六腑都容易出现失调，都容易出现各种症状。所以中医有讲到，肾虚百病丛生。此句话一点不假。药王孙思邈讲的精少则病，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撸管不仅伤气色，也伤皮肤。据我观察，我那时是周围朋友当中皮肤最差的，就是撸管后变差的。别人其实也撸管，但每个人的症状表现是不同的。后来研究中医后才明白，这和个人体质有密切关系。中医有把人分为九种体质，每种体质因为撸管出现的问题也是有所差别的，各有侧重。有的人怎么撸，他的皮肤还都是好的，但有的人稍微撸几次，皮肤就会变得很差。但是上天是公平的，他皮肤不出问题，其他方面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脱发严重，或者腰痛、失眠、易上火等其他各类症状。还有就是，虽然他皮肤没问题，但气色一样会发生改变，也就是因为撸管，不管何种体质，他的气色都会变差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你肾气很充足时，就像小孩一样，皮肤细腻光滑，亮度非常好，饱满清透，让人自然心生欢喜。 当你皮肤晦暗肮脏，就像过期的水果，就像枯萎的花朵，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会觉得恶心。当你坚持戒色养生，皮肤和气色都会慢慢变好。磨酒则素刨坏被无数戒友的经历和前后照片已经充分说明了。丈夫欲其刚正，其气欲刚，其性欲正。刚则不佞，正则不邪，得刚正之气，为天下之英才。欲管照神局，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刚正之气，君子心地光明磊落。但这里的刚不是过刚，过刚易折，这里的刚是指刚柔并济，外圆内方。这里的刚不是让你到处逞强到处炫耀，真正具备刚正之气就不会沉迷撸管，有了刚正之气就不会再猥琐了。而要具备刚正之气，应该不断给自己灌输正能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心正则人正，心清则人清。我们戒色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心，净化自己的心，把黄毒心垢都清洗掉，洗心革面，重新恢复阳光纯净，让自己具备一身阳刚正气。无论走到哪里，就把这种刚正的气场带到哪里，刚正之气就像春风吹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如果你带着一身猥琐之气，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会受到欢迎，甚至你会发现和父母的关系都会变得紧张，和别人也无法正常交流。其根源就是中了黄毒，沉迷撸管伤了正气。没有正气就没有底气，变得自卑，不愿与人交流，害怕别人看不起。要改变这种失调的身心状况，唯有多学习戒色文章和传统文化，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正能量，这样就能重新建立起自信。很多戒友都反映，戒色一段时间，心情变好了，也敢和别人直视了，和人交流也自然了。这其实就是身心调整过来的一种表现，也是正气恢复的一种表现。当你有了足够的正气后，做很多事情都会很顺。雌挂蟹逃，有母退甲，也能乐观开朗的面对，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变得更积极进取，更乐观向上。若夫衣邪缺陷，色泽昏暗，不佳之相也。是以面色白如玉润，黑如漆光，黄如蒸栗，紫如降增者，皆属吉象。神香泉边这段话其实主要就是讲气色的凉度、通透度和清亮程度。很多撸管的戒友应该都会发现，撸管后气色明显变暗了，就像一只快没电的手电筒，而且肤色也会变得很不均匀。了解过化妆的朋友应该知道，化妆里面专门有提亮，还有就是让肤色变得均匀细致。而当人的肤色被提亮后，人的精神面貌将焕然一新。当然化妆是虚假的，很多女人一卸妆马上现出原形，那就是肤色晦暗呆滞，显得特别没有神采。撸管导致的内分泌失调反映到人的脸上，的确会有很多不好的表现，比如有的戒友皮肤会变油腻，而且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甚至是越洗越出油，洗多少遍都觉得脏，依然还是很晦暗。其实这是里面脏了，内分泌紊乱了，出现这种情况外面再洗也没用，用消毒水洗也没用。当你坚持戒色养生，积极锻炼，注意作息规律，饮食清淡，坚持一段时间，皮肤自然会变干净。很多戒友都有切身的体会，坚持戒色养生，皮肤重新变得清亮有神采。而破戒后马上又会回到解放前，重新变丑变猥琐，失去自信和底气。因为遗传或者日晒，每个人的肤色都不尽相同，有的偏白，有人偏黑，有人则是黄色，有人偏紫，但不管哪种肤色， 明润光滑，清亮通透，都属于好的气色。反之，晦暗呆滞，肤色不均匀，肤色暗沉，面带尘埃，这些都不是好的气色。这种气色其实就是体内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气色就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现。撸管伤肾，五脏功能紊乱，内分泌紊乱，肯定是会反映到脸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另外，要说的就是，戒色养生也会提亮一个人的眼睛，人的眼睛也有明暗之分，浮光色不是好的征兆，最好的眼睛是明亮而含蓄不露，这才是最好的。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像玻璃球的光和玉的光，玻璃球是浮光似光，没有内涵，而玉的光是内敛含蓄之光，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神光。撸管后，外貌出现的变化是微妙而明显的，伤到一定程度，一看就觉得猥琐没精神，而戒色后，人的容貌变化也是微妙的，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别人说你变帅了，难道你五官有整容变形吗？为什么说你变帅了？因为戒撸后，一些微妙的好变化已经发生了，这种微妙的好变化难以言说，却很明显，让人一看便能直接感受到。大家看小孩，有哪个小孩特别丑吗？几乎没有，因为小孩精气神好，气色好，眼睛明亮有神，让人心生欢喜。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不是五逆，而是精气神，而是气色。二黄曲心思稍圆黄，但绝对不能失去精气神，失去精气神真的就是一个傻逼了。杜崩来很帅气的戒友，最后都变丑了，精气神一走漏，不管原来有多帅，都会变猥琐变丑陋。于修枪度嗨滚那自侠雾漫酒起绝萌顺由零路书变成猥琐男，这一点千真万确。下面讲讲容貌气色恢复之秘技。这记内容是很多戒友都比较关心的，因为撸管后很多戒友都变丑了，变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在变丑那记也讲得比较详细，各种变丑类型也总结归纳过。这记就讲讲如何恢复容貌气色。如何恢复容貌气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撸管变丑这个现象，伤精到一定程度就会显现出来，纵欲后人的容貌气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十几岁时还行，过了25岁表现就会变得明显。我青春期就开始撸管，那时就有了内分泌失调，虽然那时变丑不太严重，但已经和撸管前没法比了。然后到了大学就开始有黑眼圈和眼袋了，我记得那时就撸了一个暑假，然后照镜子就发现自己有眼袋了，有了眼袋人就显得特别没精神，特别显老。我发现撸管后自己的皱纹也开始增多了，有了危机感后，我那时就开始天天跑步，反正大学有很多空余时间，我每天跑十圈，坚持跑了20多天，然后照镜子发现眼袋和黑眼圈都没了，人也变得很精神了。但是我那时还处在强戒盲戒的状态，没多久一破戒又回到了过去，眼袋又重新出来了，于是我又开始跑步。我在跑步和破戒之间来回挣扎，心里很痛苦也很无奈。通过我亲身的实践，有氧运动对于容貌恢复和缓解前列腺炎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你不彻底戒掉撸管，破戒后还是会重新变丑的。所以彻底戒掉撸管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人工作后，也不可能天天运动，有时工作太累，就不想运动了。运动对于撸管的危害是一种平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运动后和撸管后身体越来越难以恢复了，因为人年纪上去后自身的恢复能力会下降很多。 到30岁时，恢复能力就比20岁时下降了一半。就是你身体再好，如果你有撸管伤筋时，到了30岁时或多或少会出现症状了。年轻时透支，年纪大了，恶果就慢慢显现了。很多人以为年轻时放纵没事，其实是在透支以后的健康。一般变丑分为三类：一、形态变化；二、气色变化；三、肤质变化。总体概况一般就这三大类。有人是皮肤还行，但气色像鬼；有人皮肤和气色还行，但是脸部出现了变形；更多的人是三者都有，就是皮肤、气色、形态都出现了不好的变化。我想大家在容貌恢复方面肯定想过不少办法，比方说洗面奶，或者中药调理，或者面膜等。记得有个戒友去激光治疗过，治疗一段时间，肤质有改善了，然后他继续撸管破戒，没多久皮肤就又变差了，接着他又去医院激光治疗，他发帖说恨死自己了，为何就戒不掉撸管。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戒友应该会体会到运动是男人最好的化妆品这句话的真实含义。通过一段时间的有氧运动，皮肤气色都会变好，继续坚持下去，脸部变形问题也会改善。但是千万不能破戒，一破戒很可能就前功尽弃，回到解放前。熬夜也伤容貌，也会导致黑眼圈，相信很多戒友都有体会，所以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积极锻炼，良好的睡眠其实就是美容功课。所谓美容觉，睡得好，晨起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气色比较好。如果熬夜的话，早上起来就会很疲倦，很没精神。但我要说的是，撸管伤筋到一定程度，是睡觉也难以恢复容貌了。运动能改善容貌，但需要坚持大量有氧运动才行。容貌恢复其实很容易进入恢复的瓶颈期，也就是怎么做都感觉很难明显恢复，即使是最好的护肤品，效果也很有限，而且还那么贵，一般戒油也用不起，很多护肤品也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容貌气色的恢复的确是恢复的难点之一，光靠戒色是极难恢复的，除非你刚开始撸管没多久，否则要真正恢复，必须在恢复的方法上想办法。这季我将分享一个容貌气色恢复的秘技。我看过无数养生文章和书籍，也没见过哪个人推荐过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完全是我自己通过实践领悟出来的，可以说属于独家恢复秘技，对于容貌气色的恢复有着惊异的效果。大家应该知道我飞翔的为人，我说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就是惊异的恢复效果超过顶级护肤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是完全自然的。请大家竖起耳朵屏息聆听下面的内容，不要漏过一个字，否则将是你自己的莫大损失。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我原来得过神经症，有神经症的戒友应该知道，吃药是无法治愈神经症的，吃药只能缓解神经症，神经症要痊愈，必须在养生方面下大功夫，必须提高自己的养生意识才行。那时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没把痊愈的希望全部压在医生那里，而是自己不断学习养生文章，提高自己的养生意识。我那时经常去公园溜达，看到很多退休老人在走鹅卵石的小路，我也跟在后面走，就是在按摩脚底的穴位，但是我那时没坚持多久。后来我看到有的老人在撞树，大家去过公园可能会知道，就是用自己的背部去撞树，相当于按摩拍打背部的经络穴位，于是我也跟着去撞树，别说效果还是不错的，本来我背部有不适的感觉， 撞了几天感觉舒服很多了，但这个撞树疗法我也没坚持下去。不过通过撞树的经历，我对树木有了某种特殊的好感，于是开始上网查是否树木可以治病，还真查到了。大家看下面这段文字。树木疗法指的是借助树木治病。用树木治病在民间广为传播，医学中也有实例。印度瑜伽术认为，树木可以把从宇宙中得到的一种物质传给人。不同的树种，带的能量不同。有的帮助恢复精力，有的消炎，有的防病。橡树让人精神振奋，云杉能吸收不好的能量，松树可以传递有益的能量，山杨树皮能治牙疼。俄罗斯一本词典中写道，脚疼时把山杨木放在脚上，头疼时则把它放在头上。现代从事树木治病研究的是生物定位专家。他们认为树木有生物场，树木对人有治疗作用，正是生物场发挥了效能。英国卫生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树木拥有的能量足以治病，而且效果不见得比药物差。经常在森林中练气功的人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在白桦、橡树、松、柏、杉树旁练功，会感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偶尔小病也会迅速消失。目前已经得知，树木既能供给能量，也能吸收病气。这段文字，大概我三年多以前就看到了，那时我看到这段文字，就觉得树木疗法有一定道理，但我又觉得树木疗法的理论很玄乎，是否有效果也不大好说，但我那时已经开始实践了，就是去公园里摸树，大概坚持了半个月，那时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现在想来，其实是当时自己太粗心，也不得其法，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我那时去摸树，并没有十分细腻的体会，所以我并没有继续坚持下去。不过和大自然的接触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心情比较容易放松，对调节心理状态效果非常好。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关键所在了，大家注意看，等到我真正悟到树疗和容貌气色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三年后了，也就是上个月才真正领悟到的。当时我也是无心插柳，并没有想通过树疗恢复容貌气色，当时我在公园里只是感觉想亲近树木，想拥抱树木，有这样一种冲动和念头。之前我通过气场学的研究，知道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气场，气场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和影响，人也笼罩着一圈气场，只是肉眼看不到，树木也笼罩着一圈气场，人眼也看不到，但是的确是存在的。我当时就想，能不能通过树木的气场来净化我的气场，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想法，总之当时我就去拥抱树木了。拥抱这种姿势可以让人感觉一种心灵的慰藉，可以让身心舒畅。在拥抱的一刹那，树木的气场已经在影响你的气场了。当我拥抱树木时，我就给它念佛号，因为有科学研究表明，植物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对待植物应该感恩，因为没有植物，我们的空气会很糟糕。所以我当时一边念佛号回向树木，一边拥抱着树木，我能感觉到树木宁静祥和的气场，那种气场直接可以让我浮躁的心灵瞬间变得平和。这时大脑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应该双手抱住树木，眉间的印堂贴住树木，然后观想树的能量通过手掌劳宫穴和印堂穴进入自己的身体，净化自己的气场。同时我必须保持无比感恩的心态，把佛号普瑞树木恩叶比本退新轨做的。三年前我亲近树木，只是用手摸，并没有用脸去亲近， 当我用脸亲近树木三天，每天大个小时，奇迹发生了。我只能用奇迹这个字眼，我想不出哪个词汇更能表达我当时的感觉。第四天我早上起来洗脸，洗完照镜子，发现气色变得特别特别好，脸比以前干净很多，开始变得通透饱满起来。那种饱满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发育前的孩子，脸上异常干净，根本不需要什么洗面奶和护肤品，而且脸部很饱满。大家观察下小孩的脸，但就知道非常圆润饱满，有一股气向外撑着。同时我感觉肤色也变均匀了，气色明显提亮许多，然后我信心大增，经常去做束疗。在一周左右，毛孔里的脏东西开始陆续往外排了，但底色依然很明润。当脏东西排得差不多了，气色又一下提升很多。我亲身体验到，树木的气场净化了我的气场，并且调整了我的内分泌，让我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平和稳定。下面我再分享几点细腻的体会。双手摸树两个小时，回家后一个小时，会发现自己的手掌变厚，一种很直观的感觉。我妈妈都说我的手怎么一下变厚很多，变厚在香术上有讲到，其实就是气足福厚的一种表现。记得有农民和习总握手，然后惊呼，好厚实的手掌。我坚持到现在，手掌较之过去变厚近四分之一，很明显的感觉。然后脱发量又减少很多，本来通过坚持戒色养生，我脱发和白发已经恢复很好了，已经完全正常了。通过束疗，我发现脱发又变少了，原来是一天脱发五根左右，现在减少到一至二根，甚至不脱发。从中医上完全讲得通，树是木气，而头发是肝木和肾水的外在表现，发为肾之华，肝藏血，发为血之余，通过补木气，脱发问题也是会大大改善的，这都是我的亲身体会。而且树木很特殊，它不仅是木气，金木水火土五气它都吸到了，简直就是吸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我相信一切的奥秘都在大自然中，爱因斯坦讲一滴水滴可以讲三天都讲不完，一滴水滴包含了物理知识超越人类的想象，最普通也最深奥。然后我发现不同的树木气场是不同的，就像不同的树木你去摸，你会发现它的体温是不同的，有的树木体温偏低，有的摸上去则是温暖的感觉。我很多树木都摸过，我发现大树的气场更强大。另外各种树木中，银杏树和香樟树感觉最好，另外有气点的树木效果也很好。何谓气点？气点就是树木的生长点，就是枝丫的生长点，生长点其实就是气在往外冒，如果你手放在生长点上，吸收到的气就会很足，效果也更明显。不过要找到有生长点的树木不容易，还有就是有的树生长点偏高，你也够不着。下面我总结下树疗的具体要点。一、选择一棵树，我推荐银杏或者香樟，树龄在十年以上，树干应该相对干净点的，当然别的树大家也可以试试。二、双手抱住树干，眉间印堂贴住树干，观想树的净化能量从劳宫穴和印堂穴进入你的身体，净化你的气场。三、用两侧脸颊贴住树干，左右分开坐，可以先左脸颊再右脸颊，各贴20分钟以上。四、注意调心，保持感恩之心，信佛的戒友可以念佛号回向。五、尽量选择白天练习，有太阳则更好。六、每次练习不少于两个小时，如果很忙至少保持一个小时以上。七、 每次练习的第二天晨起洗脸后，要注意观察效果，注意微妙的好变化的发生。我以前从未把束疗和容貌气色的改善联系在一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效果真的很惊人。之所以说束疗比顶级护肤品好，是因为它可以净化你的气场，可以调整你的内分泌，而不仅仅是表面功夫。再好的化妆品也是表面的，无法净化你的气场，但是树木可以，而且对肤质气色的提升效果是绝对显著惊异的，对变形的改善也很有效。如果你是一个细心体会的戒友，一定会真正感受到束疗对容貌恢复的巨大作用，真是威力无比，有其效一点不为过。通过几天的练习，可以让你马上突破容貌气色恢复的瓶颈期。但是束疗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容易让人觉得奇怪，普通人可能会觉得那人在干嘛，为何要抱着束，可能会有一种好奇探究的心态，也可能觉得你脑子有问题。我也遇见过别人看我，但我完全不在意，有些事只有自己知道就行了，不必在意别人的想法。我希望变丑的戒友可以积极练习，练习一周肯定会有惊异的表现，快的话三天就会有大改变，那种容貌气色的改变很微妙，但却很直观，照镜子会很明显。希望大家把练习的效果和感觉反馈给我，让我可以积累一些案例。最后，我要感谢佛菩萨的加持，我相信一定是佛菩萨的加持，我才会悟到如此神奇的恢复方法，并且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恢复容貌气色，恢复精气神，找回久违的自信，但我不希望大家过于执着自己的容貌。人总会变老，有些事情要懂得顺其自然，多帮助别人，好好提升自己的心灵品质才是最关键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